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最新财务记录显示，虽然特斯拉 CEO 马斯克同川普总统的关系一度紧张，但马斯克在六月底仍然捐出了$10,000支持共和党，这个使他成为本年度最大个人金主之一。他令外界亦都猜测两个人是否存在和解空间。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礼拜四公布的记录，马斯克在6月27日分别向国会领导基金与参议院领导基金各捐出$500,000，这两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主要支持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选战。马斯克的捐款时间点正值他和川普总统在大移美法案上产生严重分歧之际，当时他公开批评川普推动的税改法案将扩大赤字，并与共和党领导层在立法立场上分道扬镳。在6月底完成捐款后，马斯克7月一度宣布计划成立美国党以及支持两党之外的国会候选人，但截至目前尚无具体行动。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在全国的学校恢复已经停办多年的总统体能测试，并重设总统体育、健身与营养委员会，用于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能活动，改善全民健康。总统体能测试在1966年在约翰逊总统内全面推行，并在接下来几十年间成为美国校园衡量学生体能的重要标准，直至2012年才被奥巴马政府宣布停办。测试内容包括引体向上、一英里长跑、短距离折返跑及柔软度测试等，并根据年龄和性别设立不同评分标准，用以全面评估青少年的力量、耐力、敏捷度和柔韧性。川普在白宫举行的签署仪式上表示，这个是一项伟大的传统，我们要让他重返校园。根据白宫声明，重启的计划将以鼓励而非惩罚为核心，通过奖励制度、挑战活动及公司合作方式，提升青少年整体的健康和营养水准。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托星期五表示，柬埔寨将提名川普总统角逐诺贝尔和平奖。此前因川普的直接介入，促成了柬埔寨和泰国在边境冲突上的无条件停火。孙占托在柬埔寨首都金边接受记者采访时，感谢川普为柬埔寨带来和平，并表示川普理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之后路透社以短信形式寻求孙占托对柬埔寨计划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一事进行证实，孙占托回复话是的。之前7月24号柬埔寨和泰国发生交火，川普7月26号给两国领导人打电话，向他们明确表示如果战斗继续，美国不会和他们达成贸易协议。之后两国领导人同意进行停火谈判。孙占托星期五表示，美国最初要对柬埔寨征收 49% 的关税，后来降至 36%， 达成停火后，该国对美国最终将关税税率减至 19% 表示感谢。川普总统星期五表示，已经下令调动两艘核潜艇，以回应俄罗斯前总统普京盟友梅德韦杰夫的极具挑衅性言论。这个是川普和梅德韦杰夫最近一系列公开交锋的最新一次。川普曾经在这个星期二宣布，给俄罗斯十日期限和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否则俄罗斯将与他们的石油买家一起面临美国关税。梅德韦杰夫批评说，川普的做法是一种最后通牒游戏，是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更加接近走向战争的一步。川普之后严厉谴责梅德韦杰夫，并警告他要小心他的言辞。梅德韦杰夫星期四作出回应，提醒川普俄罗斯拥有苏联时代的核打击能力作为最后手段。川普星期五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发帖说，鉴于俄罗斯前总统、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极具挑衅性言论。 我已经下令将两艘核潜艇部署到适当区域，以防这些愚蠢而且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不单只是讲下。日前，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再次发生日本人遇袭事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消息称，一名日本母亲礼拜四在苏州地铁站带着细路仔行走时，受到类似石头的硬物攻击，导致日本母亲受伤。综合日媒报道，这名受害的日本母亲在医院接受了治疗，没有生命危险。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在这名母亲和小孩子落地铁后，当时这个小孩子想要去洗手间。另一知情人士就说，袭击发生后，一名男性疑犯逃离现场。当地警方礼拜五告知日方，疑犯已被拘留。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敦促中共当局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并确保日本公民的安全。中国日本商会礼拜五发表声明说，继去年六月在苏州发生的持刀伤人事件，去年九月在深圳发生一名十岁日本男孩被刺身亡事件后，该商会非常严肃对待这一最新事件，并对在中国再次发生这类事件感到极为遗憾。礼拜五，川普总统下令解雇劳工统计局长麦肯塔佛，指控他操纵联邦就业数据。劳工统计局当日早上发布报告称，美国就业增长已经放缓至几乎停滞的水平。劳工统计局礼拜五早上发布的就业报告称，七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只是增加了73,000，之前两个月的数据亦都被下调了近260,000。根据这些最新数据，在过去三个月中，美国月平均就业职位只是增加了35,000个，是自疫情以来最差的表现。礼拜五下午，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发帖，宣布他已经下令解雇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佛，指控他曾经多次操纵就业数据，包括在2024年美国大选前的关键时刻，目的是增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胜选的机会。川普写话，我们需要准确的就业数据，这样的重要数字必须是公平和准确的，不能够出于政治目的而给予操纵。当地时间礼拜五，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进入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视察美方支持的加沙人道基金会的援助行动，成为战争爆发以来首位访问当地的美国高官。由2023年10月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南部，造成1200多人死亡并掳走251人后，战争燃烧至今。近期加沙的饥荒恶化，医疗人员表示已经有几十人死于营养不良。加沙人道基金会由今年5月开始在加沙运作，主张以美方资源快速送达粮食和医疗物资。基金会发言人费伊指出，川普总统清楚认识到加沙的关键问题是要喂饱平民，而不是哈马斯。费伊发布现场照片显示，威特科夫身穿灰色迷彩上衣、防弹背心，头戴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和受住川普字样的棒球帽，在铁丝网后和急需食物的民众合影。加沙人道基金会表示，现场工作人员向川普代表团报告了援助流程，强调该基金会比其他组织更能够保障物资安全送达。日前，在川普总统决定将部分加拿大入口商品关税提高至35%之后，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或将面临破裂风险。加拿大总理卡尼的顾问礼拜五表示，加方谈判代表可能会退出正在华盛顿进行的协商。加拿大和美国关系委员会成员、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主席沃尔佩对媒体表示，加拿大代表团仍在华盛顿努力争取一项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但如果发现已经无法达成，他们就会选择暂停谈判，离开谈判桌。 川普星期四簽署行政命令，決定將對不在美墨加貿易協定範圍內的加拿大家具、鋁材、鋼鐵等產品關稅由 25% 上調至 35%。 白宮稱此舉是回應加拿大在打擊芬太尼走私方面行動不力，以及美方長期以來對貿易壁壘的不滿。加拿大總理卡尼之前已經在6月表示，如果7月談判無進展，將加碼反制關稅，但是星期五他發表的聲明中並未提及任何報復措施。星期四，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國會通過了廢除總統任期限制的憲法修正案，允許現任總統布克爾無限期尋求連任，引發國際廣泛關注。薩爾瓦多原本的憲法規定總統只能夠有一個任期，禁止連任，但該國最高法院在2021年裁定布克爾有再次參選的人權，使他成功在2024年贏得第二任期。布克爾領導的新思想黨在國會佔有絕對多數，該黨議員日前提案修改憲法五條條文，並取消總統選舉的決選制度。薩爾瓦多國會在星期四快速通過這個修正案，廢除總統任期限制，並將總統任期由五年延長至六年。此外，修正案還將布克爾的本屆任期縮短了兩年，將下屆總統選舉提前至2027年，與原本錯開的國會及地方選舉同步舉行，這個可能對執政黨有利。只有三名在野党议员反对这项提案，他担心这个将巩固该国的一党统治。反对党共和国家联盟议员维亚托罗批评说，今日民主在萨尔瓦多已经死亡。美联储星期五宣布，美联储理事阿德里安娜富格勒将在8月8号辞去他在理事会的职务，这个意味着川普总统需要加快填补这个美联储理事空缺。富格勒自2023年9月起担任美联储理事，任期原定于2026年1月到期。美联储说他的请辞将在8月8号生效，他将重返乔治城大学的教授职位。川普政府之前透露，他们可能在2025年10月或者11月先公布接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人选，然后再考虑2026年1月理事会成员的初选。富格勒缺席了这个星期三的美联储理事会重要会议。根据星期三公布的会议结果，到场的11名投票成员以9-2的投票维持利率不变。在富格勒辞职之际，川普总统及盟友向美联储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降低利率。美联储已经连续第五次会议，按预期将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 的水平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